主，我们感谢你，再把接下来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面。谢谢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再说，给我们一个渴慕你、谦卑、顺服的灵，好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你再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面前。主，谢谢你，祝福啊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愿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在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他们的人数众多，有车有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所以他们的军备武器都非常的精良，而且人数众多。那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士气非常低落，我们看到十三章的末了，他们连兵器都没有，只有扫罗跟约拿丹有兵器，其他人都没有兵器。所以当看见敌人军备这么精良，而且人数这么众多的时候呢，他们都逃散，而且战惊。那我们知道这整件事情，我们上次提到十三章是说到神对扫罗的试炼，其实神早就有预备，其实征战真的是不在乎人多人少，征战乃是在乎我们到底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而且顺服。所以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征战，而且神怎么借着那些少数的得胜者能够流转整个的局势，使那些战惊的以色列人都能够乘胜追击。所以这一章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章，我们可以看见来学习属灵的征战以及属肉体的热心，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属肉体的热心。好，在第一节他又提到，有一天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约拿丹的意思，就是从神来的恩赐，代表从神那里来的信心。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操练，怎么样来顺服，我们的信心呢就很容易被神的灵激动。一个真正的信心，当他被神的灵激动的时候呢，他绝对不愿意服在非利士的手下，意思就是说他绝对不愿意活在一个宗教疑文的辖制底下，他要向传统发出挑战，这是真实的信心。他不甘心只是好像是活在这种疑问的底下，他盼望与神有活泼的交通，然后借着神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所以呢，他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换句话说呢，他是主动的挑战，主动的出击。那这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凭信往前，平行往前。但是他没有告诉父亲，为什么不告诉父亲呢？因为我们知道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你如果跟扫罗去谈这件事情的话，扫罗要么就是禁止他们，要么扫罗就是根本就不了解这件事情整个的意义。因为我们晓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特别告诉我，第二章第十四节特别告诉我们，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而且呢他会看为愚拙。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属血气的或者属肉体的，就是第二章第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扫罗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所以如果约拿单跟他的父亲去讨论这件事情，我想他的父亲一定很害怕，因为敌人这么多，所以他不懂得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他反而觉得你这样出去是很愚拙的事情，而且他也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呢，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所以约拿单是代表我们的信心，就是信心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但属肉体的人呢，他没有办法明白。这就是为什么约拿单不敢跟他父亲，也不愿意跟他父亲谈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这样，你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他也讲到一句话，他说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所以保罗也不愿意跟属血气的人商量，因为他知道属血气的人呢，不明白不领会属灵的事，以为是愚拙的，这种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的。这就是为什么约拿单不愿意跟他父亲去谈，因为他父亲呢，要么就是不领会，反而觉得愚拙。就着我们天人来讲的话，约拿单上去绝对是很危险的事情，你不应该贸然前进。但是约拿单不是贸然前进，他是凭着信心往前。他也知道与属血气的商量是没有结果的，所以他就带着，他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他们要上去。约拿单没有单独的行动，所以信心并不是单独的行动，信心呢，它也是活在肢体的配搭里面，所以这个是呢身体的原则，所以不是信心不是很冲动，信心乃是活在肢体的配搭的里面。所以他就对拉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要上去，是主动的出击，但是他没有单独的行动。好，那扫罗呢，他是在基比亚的最井边，这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他虽然是在基比亚，但是他离敌人呢是最远的地方。所以你看见一个属肉体的人与有信心的人呢，总是背道而驰，有信心的人总是往前，属肉体属血气的都总是躲在最后面，他是在最井边。那他为什么在基比亚？因为扫罗本来就基比亚的，所以他回到他的家乡，这是最安全的，他最有把握的，而且又躲在最井边。他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一大片石榴树下，这是阴凉的地方，所以肉体总是喜欢享受，肉体总是喜欢安逸的生活，信心总是往前要去征战，肉体呢总是喜欢舒适安逸的生活。那他是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米基伦的意思就是一个高地，而且是在一个悬崖边，意思是说他已经跑到最井边，再不能再跑了，他躲到最后面去了。那跟随他的呢有600人，我们知道最早他有2000人，后来因为敌人太多了，所以就剩下600人。这个时候呢，他的人数还是那么多，就是600个人。然后在扫罗那里，他说在那里就有以利的孙子，就是亚西亚穿着以弗的，所以他是在那里做祭司。我们都记得以利的孙子其中有一个就是以加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的亚西亚， 他是穿着礼服的。所以扫罗虽然是属肉体的人啊，其实属肉体的人也蛮喜欢宗教跟仪式的，所以他旁边还要摆一个祭司。那约拿单去了，百姓都不知道。所以当信心他采取行动的时候呢，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也不明白的。所以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信心的操练啊，确实我们需要时常操练的。好，第四节第五节，约拿单就准备通过两个山之间的隘口，过到腓力斯防营那里去。所以他现在 要接近，直接来到敌人那里去。好，那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腓力斯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约拿单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不看环境的，他乃是注意乃是神的应许。他如果看环境看人这么多，他就不要打了。但是他看见的乃是神，看见神的应许，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但是呢，他也不是很冲动就直接就去了，就直接去征战了。他是说也许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信靠神有能力施行拯救，但他自己绝不冲动。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有一些话在讲。好，当他这样对拿兵器人这样说的时候呢，那拿兵器的就对他说了，随你的心意行吧。这句话的翻译不是很好，其实他真正翻译就是说完全照你的心意去行。所以你看他的配搭很好的，这个少年人说完全 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去，你可以上去，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所以属灵的征战必须要同心，你必须要有两三个人同心。所以有两三个人呢同心，主说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在马太福音，我想我们都很记得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有一句话他从十八节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八节他特别提到，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见只要有两三个人，只要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要为我们成全。所以同心合意很重要，但是他一定要两个人。换句话，这是教会的原则，这是肢体配搭的原则。但同心非常重要。当你真的同心的时候呢，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就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就要释放。所以现在拿兵器的是这样的同心，只要你心里面所愿意的，你上去我就跟你配合，我就同心。所以这时候约拿单就是说好，那我们呢要过到腓力斯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所以他现在呢不是去征战，他要站在他们前面，就是他们当然他是有一段距离，他我要让他们看见我。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他是坦然无惧的，他要让敌人看见他们，意思就是说呢，他为的是要 使神的心意能够显明出来。他要看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他要神的印证。那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他说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中间那里去。”所以他们现在是隔着一个中间的通道，他们在山的另外一边啊，就是一口的两边。他说：“我要让他们看见。”如果他们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人那里去，如果他们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如果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那耶和华就将他们 就交在我们手中了，因为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所以你看见他站在那里要让腓力人看见呢，是为了要显明神的心意。那为什么说他们如果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那边去呢，他们说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他们这么说，对我们说你们站住，我们要过去，就表示呢这些防兵他们有勇气，就仇敌有勇气，他们准备出战。那如果他们这样出战呢，我们就站住，我们不上去，但不并不代表我们逃跑啊，我们就站住，我们不上去呢，我们就在原地跟他们征战。但如果他们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那这就是我们的证据。这说出了什么呢？说出了他们害怕，他们不敢碰他们的危险，所以这就是证据。所以借着这件事情，他就可以看见敌人的心态。如果他们说你们站住，我们要上来找，那他们是勇敢的。但是呢，好，我们就让他们上来，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跟他征战。但如果他们说你们上来呢，表示他们害怕了，那这就是我们的证据了，那我们就可以攻过去了。所以你看，他并不是很莽撞的，凭着信心很冲动的过去。他们乃是借着这件事情呢，看看神的心意，然后他们知道该怎么来征战。好，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从第十一节开始啊，他们两个人就给这些防兵看见啊，然后这些腓力士人就说：“哇，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面出来啊！”防兵就对约拿丹和拿兵器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有一件事只是你们可以，他的意思可以翻作我们有话对你们说啊。换句话说，现在他邀请他们上来啊。那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你看他们两个人就冲上去了啊。那约拿丹就爬上去，因为他们在高地，他就直接从下面就爬上来啊，爬上去。拿兵器人跟随他，约拿丹就杀倒腓力士人，拿兵器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 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在这里我们看见很有意思，就是说约拿丹跟他的拿兵器的人他们不是说他们一过去这些掠兵这些防兵就战惊地也震动，没有，他们是先杀了20个人之后这个事情才发生的。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信心很奇妙的，信心就是说呢当你真的是凭着信心上前了，而且你真的杀了一些人，其实是少数的人，20个人而已。你看神的工作就随着他们的信心就显明出来。马上这些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所以这些得胜者呢，常常就是说，他们只要有一点点的得胜，你看神就与他们同在。所以后面就讲到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后面你读到第 45节的后面一句话，或者这样好了，我们看一下45节啊。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所以你看见他不是一个人做事啊，他是与神一同做事。所以呢，好像他杀了20个人，但是呢，神是跟他一同做事的，就是因着他一个小小的得胜，营中田野众民内都战惊，防兵掠兵也都战惊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好，16节，我们就开始看见了，他整个局势就开始改变了啊。好，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啊，因为他们所在的是一个高地，所以看得很清楚的。扫罗的守望兵就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和跟随他的民说，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单和拿兵器人没有在那里。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换句话说呢，扫罗不太敢直接上去，所以他想要祭司好像来询问一下。可是呢，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呢，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所以你看，扫罗并不是真的要寻求神的心意，事实上呢，他自己害怕，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一看环境呢，他的勇气就来了。所以一个看环境的人啊，他常常是很靠不住的。看见敌人那么大，环境那么艰难呢，他就退缩了。一看环境的顺利呢，他的勇气就来了。常常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扫罗和跟随他们就聚集，就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所以这些人本来都害怕的，躲得很远，现在看见敌人乱了呢，他们就跑到战场来观看了，也想要趁胜来追击。然后另外还有一种人呢，我们就看见第21节啊。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所以有些希伯来人是跟随非利士的，他们站在非利士人这一边的。现在呢，一看非利士人被打败了，他们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这些人本来是帮助敌人的，现在一看局势变了，他们马上自己也改变了，所以这些人也是靠不住的。好，22节呢，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也不是跟随扫罗，也不是跟随非利士人，他们是躲起来的人。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一看见敌人逃跑，就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三种人，这些都不是得胜者，他们都有他们的情形，有的人是远远的。离征战远远的，有的人是躲起来的，有的人干脆加入敌人那边去，但是就因着了得胜者的缘故呢，他们全都起来追赶。但这里讲了一句话很好，第23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所以真正的得胜呢，乃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以色列得胜，耶和华自己就可以得胜，但他希望呢，有得胜者能够跟他同心。所以你看约拿单跟拿兵器的，就代表得胜者的原则。所以今天当教会普遍荒凉的时候，有些人呢也征战，但是躲得很远，有些人干脆站在仇敌那边去了，有些人呢，他也不征战，也不在仇敌那边，他自己躲到他的窝里面去了，躲到山洞里面去了。但是总是有少数的人，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了。这些是得胜者。神就借着这些人就扭转了整个的局势。好，从24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了，扫罗大发热心。一个大发热心的人呢，常常是会限制神的作为的，肉体的热情常常限制神的作为。所以这个时候呢，扫罗发热心了，就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流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你看扫罗发热心起誓，使得这个百姓呢都没有东西吃，困惫。如果他们有东西吃，你看他们追杀敌人可以把这个敌人消灭的，结果反而呢，你看这个扫罗大发热心，肉体的热心限制了神的作为。好，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他就用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送口中，眼睛就明亮了。为什么说眼睛明亮？因为当你饿的时候呢，你眼睛是红花的，可你一吃东西以后有精神了，就看清楚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所以你看约拿单知道这一些的蜜是什么呢？是神给他们预备的食物。但是呢，你看扫罗的肉体发的热情呢，限制了神的作为。所以肉体是不讨神的喜悦的，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保罗也讲到他自己以及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那些犹太教的后来信主的人，他说他们都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信徒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常常很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他没有属灵的引导，没有按属灵的原则来侍奉。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蜜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你看见，其实他们在追赶的时候，他们饿了，但是树上滴下蜜来，所以蜜在这里实在是神给百姓预备的食物，是神的恩典。在圣经里面，蜜代表什么呢？蜜是来自代表神的话。所以你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9篇。诗篇19篇。诗篇19篇，我们看第10节。诗篇十九篇第十节啊，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什么东西比蜜甘甜呢？事实上它是从第7节开始讲的。他讲了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这跟神的话有关了。能苏醒人心。所以你看一吃了蜜眼睛亮了。一明白神的话，神的律法呢，人的心都苏醒了。耶和华的法度也是跟神的话发生关系的。确定 人是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这全部讲到神的话啊，这神的话呢，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诗篇十九篇啊，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就讲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整个宇宙非常的伟大，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我们知道神天不止一个天而已啊，诸天三层天啊，每一个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你看见这六节特别讲到什么？神的创造，讲到这个宇宙，宇宙的伟大，啊，述说神的荣耀。但第七节到第十节呢，他讲到另外一个宇宙，讲到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啊，神的话的丰富，就好像呢，神创造了宇宙，神创造宇宙这么大，我们人几乎没有办法能够彻透的。那神的话呢，像另外一个宇宙，里面充满了那个神的奥秘，啊，而且呢，你看整个神造的宇宙，基本上神借着这个宇宙来彰显什么呢？彰显神的荣耀，啊，彰显我们的主。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啊，为什么要安设帐幕呢？因为是为着太阳来住的。那太阳是代表什么？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你知道圣经科学家发现啊，这个太阳它的寿命大概是100亿年到150亿年。那现在我们太阳的就它整个寿命大概100亿150亿，那现在太阳呢，大概正好是它的壮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就它的生存期正好是什么？就好像呢什么，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来，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就讲到我们的主，啊，你看我们的主好像新郎出了洞房，要准备迎接他的新妇，有帐幕在预备着。所以圣经上都是借着这个我们看得见的创造，以及呢看不见的创造，但是却是神的话，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彰显我们主的荣耀。所以神的话就是这里的蜜。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要昼夜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使人有力量。神的话能够激励人，所以能够专门对付非利士人，就是这些疑文传统的宗教。所以我们怎么胜过这些疑文传统宗教？我们需要神的话的启示。神的话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与神直接发生那个活的关系。好，31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了，因着扫罗的热心，带来许多不好的结果。我们首先看见什么呢？就是百姓击杀非利士人的时候，没有食物吃。 非常的疲乏。现在呢，急忙就把所夺的牛羊、牛犊就是宰于地上，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所以你看见，扫罗的热心带来许多不好的结果，百姓饿坏了，所以抢了牛羊呢，就宰了，还等不及那个血流干，带着血就吃了。所以这你就看见，因为扫罗热心就带下了这些不好的结果。那有人就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那扫罗怎么说呢？你们有罪了。扫罗自己常常得罪神，但他不知道，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也不知道，但他看人家呢，哎，你们都有罪了。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但看自己我们都看不清楚。他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神，事实上是因为扫罗自己热心糊涂，不明白神的旨意所造成的。如果他自己在每件事情上都遵循神的旨意呢，那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他说，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要叫百姓把牛羊牵到这里，来宰了吃，就不可再吃带血的肉，得罪神。所以扫罗呢，接下来我们看见，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这个坛当然我们晓得，一方面是为了献祭，因为我们他把那个大石头滚过来，一方面是为了献祭干什么呢？是为了赎罪，为了百姓的罪，当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神使他们胜过仇敌非利士人，他所献上的感恩，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一座坛。那我们曾经说过，坛到底是什么意思？坛是说出我们与神的关系，说出我们属灵的生活。所以你记得亚伯拉罕常常在筑坛，对不对？所以筑坛是有它的意思的，它说出我们跟神的关系。你的关系每到了一个阶段呢，你就筑一座坛，就表明了你跟神的关系到了一个地步，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的生活的代表。但是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三章，他特别提到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他特别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我们有一座祭坛，那一座祭坛呢？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三章，你知道那是指的十字架说的，十字架说的。那十字架，我们一般呢，十字架它有客观的十字架跟主观的十字架，客观的十字架呢，我们基督徒几乎都知道，但是主观的十字架呢，我们认识的或我们真的经历的却非常的少，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知道。那什么叫做客观的十字架呢？客观的十字架就是说到了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完成救赎，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带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基督徒几乎都知道这一点，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脱离了这个黑暗的权势，我们不再死亡，我们要进入永生。但是主观的十字架呢，大部分神的儿女都不知道。主观的十字架就说出了十字架，在主在定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也与基督同定了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现在呢我不能再靠自己的意思活了，我必须让主在我里面做主，凡事呢要依他的意思来活，这是主观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不只是主观的认识，更是不只是客观的认识，更是要主观的 让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这个是主观的事，这是我们大部分神的儿女不知道或是头脑知道了，没有真正让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对付我们的肉体。扫罗就是没有让十字架对付肉体的人，所以他常常体贴肉体，他大发肉体的热心。扫罗从被立为王开始，神的恩典呢一直拖着他，所以他凡事顺利，他凭着自己可以做得那么顺利，所以呢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寻求神，他也不依靠神，他依靠自己就好了，而且神给他恩典，所以他不太需要神。但是经过这一件事情以后，他知道了，他开始明白一点了，他开始明白关于神的事，对神的话呢，对神也略有感恩与信靠，所以他筑了第一座堂。事实上，神立他做以色列的王，这个责任非常重大的，他早就应该筑坛，早就应该呢不断的亲近神，依靠神，寻求神，可惜他在这件事情上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王位不会长久的原因。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真正筑坛的代表的人物还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生筑了四座坛，所以代表他一生属灵的经历，所以他的经历其实也是应该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亚伯拉罕这四座坛所代表的意思，因为盼望这也是我们属灵经历应有的发表。所以第一座坛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那是他的第一座坛。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是他的第一座坛，这一座坛筑在哪里呢？你读第六节就知道，它是筑在四剑摩利橡树那个地方，那时候呢迦南人还住在那里。所以你看见他第一座坛是在四剑，也是摩利橡树那里。我们晓得摩利的意思是什么呢？摩利的意思本身的意思就是教师的意思，也就是受教的意思。所以这代表第一座坛呢那是一个启示的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启示，你不能够活在传统的里面。我们也许父亲母亲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信徒，我们是跟着信的，但这是传统的，直到有一天呢你必须从神那里直接有启示，你都要直接有认识。所以这是在磨砺。那四剑呢它是代表肩膀的意思，换句话说，当神的启示临到你的时候呢，你必须用你的肩膀负你的责任，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顺服。所以你读到后来的时候，你如果读到约书亚记，他们曾经在四剑那里向着四剑左右的两座山宣告神的律法，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记不记得？其中呢六个支派向着基利新山宣布祝福的话，因为如果你祝福你遵从神的命令就蒙祝福。另外六个支派呢是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的话，如果你不遵从神的命令呢你就要受咒诅。所以四剑就是他们拣选的地方，所以你有了神的启示呢你必须要顺服的。所以第一座坛乃是代表一个启示的坛， 也是代表一个信心的坛，一定要相信顺服。为什么说是信心的坛呢？因为神说他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他跟他的后裔，但是当亚伯拉罕来的时候呢，迦南人住在那里，迦南人还在，所以这是一个启示的坛，也是一个信心的坛。到了十二章的第八节，他就筑了第二座坛了。这个坛是筑在哪里呢？他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所以这座坛呢，它是处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伯特利是什么呢？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埃代表什么呢？埃是一个废墟，废墟，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废墟。那什么是废墟呢？我们知道圣经上讲的，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所以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呢，都要像废墟过去。爱也代表我们的肉体，因为肉体是神所厌恶的，肉体不能进神的国的。所以现在第二座坛呢，它是放在伯特利跟埃之间，所以这个坛是一个分别的坛，所以神的家与世界与肉体要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有了启示，当我们有了信心，当我们愿意相信而且顺服的时候呢，接下来你要开始要经历什么呢？你要与世界有分别，你要与肉体有分别，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你慢慢开始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了。所以亚伯拉罕就这样一步一步，他属灵生命就越来越进步。到了十三章的十八节，就是第三座坛了。十八节，十三章的十八节，最后一节。亚伯兰就搬着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是第三座坛。这一座坛呢是在希伯伦。所以希伯伦的意思就是联合跟交通的意思。当我们真的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接下来你跟神的关系呢就越来越亲近，交通就越来越甜蜜，你与神的联合呢就越来越紧密。如果我们体贴肉体，如果我们爱世界，你发觉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联合就不是那么亲密。曼利代表什么呢？就是丰满的力量。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神有交通有联合的时候呢，你里面的属灵的能力呢就增强，你能够胜过仇敌。所以你记得到了十四章，四王与五王征战，这是当时一个很大的战争呢，结果四王是一个远征军，从很远的地方来把这个五王迦南附近的五王给征服了，还把罗德给掳去了。但是亚伯拉罕呢带了318个壮丁就把他们打败了，还把罗德给抢回来。这代表什么？你看属灵的力量。所以这个坛呢是一个交通的坛，是一个联合的坛。最后在22章，创世纪22章第九节，第九节，第四座坛啊，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所以这第四座坛，这个坛呢，他是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献上，所以这个坛呢，是一个爱的祭坛。是一个敬拜的坛，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保留，完全的献上，这是敬拜的意思，这是爱的意思。他从一切世界，从一切旧造，从己的权利，从属灵的恩赐中分别出来， 单单的归给神。所以你看十字架，这个坛就是十字架，说十字架做一切分别的工作，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只有如此，只有这样子呢，圣灵才能够建造。所以我们应当不断的亲近主，与主有交通，把自己献上，让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学习足坛来亲近神。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第36节。撒母耳上14章，撒母耳上14章36节。我们看见36节啊，我们看见扫罗虽然他有初次足坛的经历，但是他仍然是属肉体的，他没有让十字架在他身上有更深的功课，所以他又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情了。他看见非利士人逃跑，他就现在怎么样了？变得非常勇敢了。以前是战兢躲到最后面的，现在敌人跑了，他变得很勇敢了。他又凭着自己的热心说话了。他说我们要在夜里就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一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所以你看他现在又发热心。那众民这时候说什么呢？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去行吧。百姓并不是真正的赞同他，而是随意附和他，因为你碰到一个属肉体的人，你跟他讲道理都没有用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所以百姓是有这个意思，其实他们已经非常累了。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跟约拿丹他的拿兵器人对约拿丹说的话何等的不同。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任何 你想要怎么做你就怎么上去，随你的心意去做，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但在这里百姓呢，碰到这个属肉体的真的没有办法。还好这个时候祭司还有一点点属灵的感觉，就说先当亲近神，所以还有一点点属灵的感觉。所以我们应当先当亲近神，这句话何等的宝贵，而我们常在这点上失败，我们常常跑得很快，我们没有先当亲近神。如果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我们常常在凡事上学会先亲近神，我们能够省去后来许多的麻烦。扫罗大概也觉得他跑得太快了，所以他就接受祭司的建议，他就求问神可不可以追赶非利士人，神是不是要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可是这日呢，神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他。你知道我们的神喜欢人求问的，我们的神也乐意回答。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其实路加福音也讲了同样的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神很乐意我们求问，神也乐意回答。所以大卫说，我喜欢在你殿里面求问。可是在这里呢，神没有回答。当神没有回答的时候，就说出这件事情可能有问题，或是问的人可能有问题。我们都记得66篇18节，我们都记得这句话，66篇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一定是这件事情出问题了，或这个人出问题了，要不然神很乐意回答的。 所以扫罗呢立刻就查明究竟是谁犯了罪。那扫罗现在学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在约书亚记就是在他们之前，对不对？所以因为约书亚记就把人分开来嘛，然后一个支派一个支派询问嘛。那扫罗呢，他知道有人犯罪，所以就采取约书亚对付亚干的方式，要把犯罪人找出来。他就把自己和约拿单站在一边，其他人站一边，求神来指示。结果一查出来是扫罗和约拿单，百姓都没有事情。那扫罗再自谦，就指出约拿单来，那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因为在这之前，扫罗就曾经说过，如果是约拿单犯罪呢，也必致死他。那神显出来是约拿单犯罪，其实我们知道不是约拿单犯罪。神启示出来呢，其实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呢，显出扫罗凭着肉体所做的决定是何等的愚昧。所以神这么样的显明，不是要定约拿单的罪，因为生命是神给他的恩典，是扫罗自己的愚昧，所以神把他显出来是要定他的罪。所以约拿单吃蜜不是罪，扫罗从肉体发出来的命令才是罪。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当我们在寻求神的话的时候，神不回答，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最怕的就是神向他颜面，神对他静默。因为神乐意启示，神乐意我们询问，神乐意回答。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常常去寻求神，我们也常常需要祷告神，不要向我静默，不要向我祝神。因为如果神向他掩面，神向他静默了，这代表我们跟神之间出了问题。所以你记得诗篇83篇第一节是亚萨的诗，我们在亚萨写了好几篇诗。亚萨在诗篇的83篇第一节特别讲到，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所以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呢，他在里面就是说求神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作声。大卫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大卫讲了一句话更宝贵，他是在诗篇28篇第一节，诗篇28篇第一节大卫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神常常向我们说话，因为神不向我们说话，我们就跟将死的人一样。但是扫罗，你看神不向他说话，他就借着自谦自出是约拿单，其实是显出自己的愚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的后果，我们看到43节开始，43节我们就看见了。好，约拿单，扫罗就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其实在扫罗起誓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根本没听到这个话，但他也没跟他父亲讲说我根本没听到你起誓。约拿单说，我实在是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要死吗？扫罗说，约拿单一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 你知道，一个属肉体的人啊，当事情发展不是照他所想象的时候呢，他接下来就要发脾气了，就要又要起誓了。如果你不死呢，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属肉体人常常乱发誓，结果他自己后来都没有办法承担的。我们晓得亚干犯罪，他拿了明明知道是神咒诅的物件，所以他犯罪呢，的确是得罪神的。但约拿单饿了，他吃了神给他的食物，完全是正常，是对的事情。但扫罗以为他的咒诅跟神的咒诅一样严重，他一定要约拿单死。结果呢，神借着百姓说话，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所以你看见是神借着百姓说话了，救约拿单免了死亡。所以神因扫罗的愚昧使他在百姓面前受了羞辱，所以扫罗起了重誓，结果现在呢，他什么也不能做，在百姓面前受了羞辱。所以神是借着百姓来对付他。对百姓来说，他刚才所讲的话，对百姓来说，约拿单是神兴起的拯救者。约拿单乃是与神一同做事。这边讲得很清楚，他约拿单是与神一同做事。换句话说，约拿单不是单独行动，他与神一同做事，这是他得胜、征战得胜的真正原因。如果他单独行动，他没有办法得胜的。如果他是与神一同行事呢，他就必然得胜。所以现在46节，我们看见扫罗在百姓面前失去了能力，失去了影响力，因为他起誓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现在呢，他就没有办法来追逐腓力斯人了。所以扫罗就回去不追赶腓力斯人了，腓力斯人也回本地去了。所以扫罗打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因为扫罗的热心，出于肉体的热心，反而阻碍了神的作为，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胜利，结果呢，给仇敌留下底部。所以腓力斯人回去了以后呢，又继续来侵犯神的百姓，所以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所以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肉体是不讨神的喜悦。保罗说，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只会败坏神的事情。好，47节到末了，我们就看见圣灵在这边特别提到了几件事情。扫罗他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周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腓力斯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所以扫罗在执掌王权的时候，周围有好多的仇敌，有摩押，有亚门，有以东，有索巴，有腓力斯，有亚玛利，这些仇敌有些是在里面的，有些是在他外面的，然后呢，他征战呢有很多的胜利，所以呢，他有一段的时间，他有一段时间也平安， 所以他你看他就生儿育女，然后呢他平常常常与腓力斯人大大征战。前面说到他打败仇敌，但是他又这边又大大征，换句话仇敌打败了又来了，那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就招募来跟随他。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是神其实是因着怜悯神的百姓，人借着扫罗来打败四围的敌人，免得神的百姓受仇敌的压制，落在仇敌的手中。就着外表来看，扫罗奋勇杀敌，尽了一位作王的应尽的本分，也带给以色列一段和平的日子。他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他的招募来跟随他。但是就在属灵方面来讲，他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君王，不能成就神的旨意，也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自己不能成就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他自己都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也没有能力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可以招募人，那些勇士有能力的人只能招募他来跟随他，不能跟随主。所以他与神的关系没有建立直接的关系，所以最终还是被神弃绝。所以我们在读扫罗历史，其实呢是我们的见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像大卫不断的亲近，不断的跟随。愿我们与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能够在活在神的面前，这样子我们也能够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总是借着你的话再来对我们心处来说话，心的深处来说话。主啊，圣愿扫罗的一生的历史成为我们的见解，主，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来亲近主，在你面前过着足坛属灵的生活，好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地位，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好让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自己越过越减少，好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过越加增。主要愿你伟大，愿我们越过越衰微，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